谢谢牧师的介绍，我也是第一次认识牧师，他跟我讲他是马来西亚华裔，我说马来西亚的中文这么好，通常听马来西亚讲中文的时候都有点口音，像我原住民一样讲话都有点口音，有时候我讲中文的时候人家问我说你是香港人吗？我说我是台湾原住民，我是阿美族。那我不是很会唱歌，人家都说原住民很会唱歌，但是我是特别例外，我歌声不是很好了。那感谢主有这样的机会可以来到这里分享有关青年使命团的事工。那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当中是学生的举手，让我知道一下你是学生。哦，都没有。哇，有社青啊，社青就是在职场了嘛，对不对？你是在职场的举手。哇，好多好，请放下那就在剩下就是在教会服事的了那就是被神呼召到机构或者是在那个教会全时间的那我大概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刚刚牧师有讲了一下就是我跟师母曾经在俄罗斯还有乌兹别克做宣教工作。那本来我们要死在俄罗斯了，不想回来的因为也是签证的缘故就是整个俄罗斯有一些政策的改变，所以我们拿不到签证就回来台湾。那我们再一次等待神为我们开路，那神为我们开了乌兹别克的门。有听过乌兹别克这个国家吗？不是乌兹冲锋枪的那个故乡人家听到乌兹别克就是乌兹冲锋枪它是在一个中亚的一个国家离中国也算很近了。听说现在是乌鲁木齐直飞到乌兹别克首都叫塔什干就飞过去那也是我们被也是被迫本来也是要长期留在那里死在那里，就是要做宣教工作我们知道乌兹别克它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对整个宣教工作都是要非常小心所以必须要用一些不同的方式、不同的平台、不同的 NGO 就是 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 会设立在那里。所以有机会我就跟那时候我去乌兹别克的时候，我们就跟那个学员传道会我们都叫学员传道会叫 CCC Coca-Cola Company 如果你知道的话可口可乐公司那我们跟他们合作这样子。然后我在这个机构我是青年使命团的团员，但是我跟宣传单位一起配搭合作这样子。然后我们在那边有一些不是施工，但是我今天不是在讲这个部分那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台湾青年使命团神在台湾做了些什么样的工作。那在这之前我先给你们看影片我有三个影片要给你们看所以你们绝对不会睡觉所以要注意听那我第一个影片叫做我是宣教士，有没有看过这影片的举手？已经有人看过，不多我不知道你是在哪里看的这是我们青年使命团创办人罗伦肯宁汉他做了一个影片他讲到神创造了宣教士，神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领域里面成一个福音的出口。我刚刚问大家你是学生的没有学生好像只有一个不管你在什么样的职场、什么样的位分，在学校、学生、家庭主妇，我们都是福音的出口。因为神呼召我们成为宣教士，神呼召我们成为与人和好的一个大使。好吧，我们先看这个影片
In the beginning, God created man in his own image and walked with man in the cool of the evening. But sin interrupted that unio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illing to say no to the status quo, no to the dream of wealth, leave their families to fly to a distant land,and learn the language they have never heard, ride in cramped buses on backs of camels, someone who would sleep anywhere, eat anything, bear the heat, and fight for creeds with a smile on their face. just to take the gospel to a people not their own.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because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I need someone ready to sow the seed, to plow the ground, water the seed, and reap the harvest, which is ripe. Someone to go and train, to multiply the crops, and to answer the call and pay the price. So God created the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is a radical servant of all, taking the lowliest job, washing the feet of the poor, caring for the sick, and cleaning their wounds. I need someone to visit the prisoner, care for the widow and the orphan, to sit in the dust with the child and tell them that they are loved.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he needed someone who would believe that blind eyes could see and lame feet could walk and that the dead could live again. Someone who would pray long hours and intercede through the night with wordless groans of petition so that one soul might be saved.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honest and brave, full of grace, mercy, and compassion, free from fear and passivity, walking in true identity. Someone burning with love and girded with truth. Someone who radiantly reflects God's glory. So God made a missionary. God said, I need someone who would say yes before they were asked. Someone who would go to distant islands, barren deserts, inner cities, closed nations, next door neighbors, and prestigious universities to reach the hundreds. Who would hike any mountain and endure any obstacle? Because how will they believe in him of whom they have never heard? How will they hear unless someone preaches? And how will they preach unless they are sent? So God made the missionary.
不知道你看了这个影片啊，不知道有什么样的想法，或者神透过这个影片对你说了什么样的话。刚刚那个影片有一句话讲到说，在神还没有呼召我的时候，在神还没有问我的时候，我愿意去到需要的地方，没有福音的地方。青年使命船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宣教机构。我们目前全世界大概有18000名的全世界中同工，在世界各地大概有180个国家都有我们的同工，在不同的地方不是，大概有1000个据点。那今天要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台湾青年使命团。那台湾青年使命团不只是一个宣教机构，那我们也是一个拆船机构。这是我们创办人，他在1960年的时候创立了青年使命团。这是他的妻子。他是看到了一个意象，一开始他神给他一个意象，他看到一个世界地图。那这个世界地图突然就有海浪不断的拍打那个岸上。之后这个浪变成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涌向世界的五大洲，这是他得到的从神来的意象。于是他开始了青年使命团，这个叫做 Y1。 那台湾的七零使命团就是1982年的时候是由夏威夷的哈，就是团队来到我们台湾啊，他们是一个托邦宣教的一个学校啊，是我们万国大学的一个宣教学校，他们来到台湾做宣教啊短宣，然后来到台湾3个月之后，接着哈，在1983年啊，就是这些人哈，之后就留下了这些人哈，就是开始了台湾的青年使命团。好，这些人那时候还不知道台湾是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他们知道说台湾需要福音，这些人就去到了台湾。当他们来到台湾的时候，就决定有人留下来愿意生根在台湾，埋在台湾，开始做宣教的工作。啊，这个是我们台湾青年使命团，就是我们今年哈有全国同工会。那我们全整个台湾大概有120位的全时间同工，那有将近36位是我们差派出去到海外的宣教士。所以我们青年使命团，我们把台湾当作是一个合场。好，我们知道台湾的信主人数，如果你注意的话，大概有多少？大概是5.86%。如果你注意的话，好，将近大概有94%的人是没有接受耶稣的，不认识福音的，不认识这位神的。所以我们青年使命团，我们也把这个台湾当作是一个宣教的合场，是未得知名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有很多海外的宣教士来到台湾做开拓的工作，做宣教的工作，但是我们也差派海外的宣教士出去去做开拓的工作，在世界各地。那先跟他介绍一下哈，他是工哈，他是国王小孩。如果你认识我们青年使命团，应该有听过这个事工，叫 Kids Kids。啊，这个是针对青少年哈，不只是青少年，这个 Kids Kids 这个 KKI 事工，它针对青少年一直到家庭哈，就是它针对是整个家庭一起投入到宣教合场。好，他可是他们在从小就是能够来培育这些青少年的孩子认识神。训练他们如何传福音，然后他把他们带到啊需要的地方去做宣教的啊宣教的工作啊，就是他们每年在寒暑假啊都有办一些营会。那今年是在那个南部那个叫什么加利利祷告啊，那个加利利神学院那里哈，他们在那边办营会。那这个营会就是训练这些年轻人啊，就是在各方面啊，品格方面、属灵方面。之后有短宣，带他们去台湾的不同地方去做短宣工作啊，他们也做家庭，希望能够联合啊父母亲，或者是宣教不是大人的啊，宣教是一个整个家庭能够投入在宣教的合场里面啊，这是神的心意哈。好，这个是我们啊的亲啊 Kids Kids 啊，就是这个营会。那第二个是创意媒体事工哈，这个创意媒体事工它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工哈，那它也是我们2年前移到我们淡水的一个事工啊，它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事工，它主要是针对那些未得之名哈啊，他们用动画啊，如果你2007年你对电脑很厉害哈，很喜欢用什么漫画啊、动画之类的哈来制作影片，好，这个团队就是专门在制作这样的影片啊，用卡通动画的方式呈现福音哈，所以他们会到中国或者是有需要的地方，像印度这些未得之名没有听过福音的地方，因为那个地方不认识字嘛，那未得之名是非常落后的地方，所以他们用很简单的影片把福音的信息呈现出来，然后翻成当地的语言，当地的话。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事工已经在在做两个族群哈，在中国，一个是黎族哈，一个叫瑶族哈，他们已经就是有去录音了哈，就是当地人哈，用当地人的话把他们的声音录起来哈，就是讲这个福音信息，然后他们配上这个动画的画面哈，将福音呈现出来这样子。那他们也制作了影片哈，就是印尼的影片啊，他们那个主题叫椰子哈。Coconut 哈，这个椰子哈，翻译成7种语言哈，都是用动画的方式来呈现福音哈。这个用这样的方式，因为这个是媒体的时代哈，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哈来传递福音，这是他们上课的情形哈，是在淡水的一个学校。 那接下来是淡水哈、啊，那淡水大家应该都有去过嘛啊，淡水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啊，淡水的啊，想要淡水就阿给啊，非常有名。但是我们青年使命团最大的啊基地就是在淡水哈、啊，那最多的是我们将近要有100位的同工啊，全时间同工在那里。啊，不包括学生。那现在我们将近大概有70位的全时间同工在那里。那我们有不同的训练。那我用放影片的方式哈、啊、来介绍这个基地哈、啊。我们那个基地在做什么？好、啊，比较快哈、啊。之后我就用跳过去的，帮我放一下。
Doors for us to build relationships and for sharing gospel. 台湾的基层人口370%，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去过教会，所以我们教会托职事工要去到他们当中，希望看到在不同的电车社区建立小组团契。
施工讲的大家淡水的特小行业的妇女，我们想与他们做朋友，以及跟他们分享福音，帮助他们走出黑暗。
Happy Family Ministries is a family ministry program designed to reach out to the local church, to encourage, to help families reach their full potential.So that God can use them to make a difference here in Taiwan and throughout the Chinese world.
While I'm from Dear Missions Taiwan understands that there are many nations and people groups that still not having contact with the gospel. So our mission is to equip, release, and support those ones that want to go and reach them out for Jesus.
Taiwan and a lot of the world actually speaks Chinese. CLT's goal is to train people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to also learn the culture. And so it helps people to get to know the locals and also to help them tell them the gospel using their language.
Taiwanese about Jesus. Why won't Taipei have? Everyone, you come and join us. 好，你在这个影片里面看到很多的不同的训练学校。那我们这些训练学校的目的都是要装备好这些学员，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成为一个宣教士。所以你会在影片当中，你会看到我们很多外国人，对不对？啊，你会讲说，哇，要来到我们青年使命团，是不是英文一定要够好才能够受这个装备？我要告诉你，不用的，你会讲中文就好了。好，因为我们每一个活动、每一个课程、每一个聚会，我们都是用双语来进行的。好，我们的课程，我们会有海外的讲员会来到我们当中授课的时候，我们会把讲员的信息、课程会翻成中文。如果是讲员是台湾人，我们会把这个信息翻成英文这样子。所以我们所有的这些训练，所有的事工，我们都是以双语来进行，因为我们是在一个跨文化的一个宣教机构里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跨文化不同的文化里面彼此来学习，一起服事，一起同工。所以刚刚我们看到特别介绍一下咖啡馆这个事工。这个是我们DTS 有听过DTS 就是我们讲英文全名叫做 Discipleship Training School 简称 DTS 我们讲说是门徒训练学校，是要加入青年使命团最入门的一个基础课程。你要成为我们青年使命团的同工，你必须要先受完这个门徒训练学校的课程，才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所以这些都是我们青年使命团的那个门徒训练学校的同工。那第二个我要介绍的就是我们淡水咖啡馆。我想问一下，有去过我们淡水咖啡馆的人举手一下。都没有来过淡水。哇，你们一定要来淡水啊！不要只是去看淡水河啊，去做那个什么啊，去看那个那个叫什么？突然忘记了，住在淡水突然忘记我要讲什么啊？那个渔人码头，对不对？那个夜景很漂亮。但是你到淡水的时候当然不要周末了，我们那个咖啡馆只有开礼拜一到礼拜五，就是捷运站对面，淡水捷运站对面有一条路叫做英专路，就是夜市的地方，你走过去，你会看到在外面会有一群，无论是台湾人、外国人，会去外面发单张，邀请这些路人、学生， 路过的人邀请他们上来到我们咖啡馆。我们咖啡馆设立的目的是为了要做传福音的工作。这个咖啡馆是1996年成立的。你要知道，英专路是一条夜市啊，有很多的商家。当那些商家听到我们要成立咖啡馆，是饮料、咖啡什么都免费的，你知道那个老板底下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吗？饮料、咖啡免费，很快就倒闭了，3个月就关店了。我们听到那些商家都告诉我们这样的话，可是真正倒闭的是谁？那些商家一家一家换，我们从1996年开到现在没有关过，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楼下的商家、对面的商家一家一家换。神非常信实，神透过这个咖啡馆来带领、来吸引了很多人信主。你知道我们同工有很多外国人，对不对？我们透过这个咖啡馆办了很多的那种语言学习，有英文班、韩文班、日文班、西班牙语班、葡萄牙语、法语，很丰富的。然后我们就邀请社区的人、那些路过的人、那些学生，邀请他们到咖啡馆。我们说都是免费的，饮料、咖啡都免费，学英文也免费啊！我想问你，身为台湾人，你会不会来？会来的举手。好，不多哎、欸。那不举手的是你们原因是什么？啊？那些不举手的，可能心里会想说，一定是挂羊头卖狗肉的，那要骗我们，对不对？啊，然后免费的，然后进去的时候就惨了，或者是另外一种想法，那饮料、咖啡免费，什么英文班也免费，那些老师一定很烂的啦，没有人来。我们咖啡馆刚开始就是这样子，我们说饮料、咖啡免费，喝饮料的人很多会来的，但是说学语言的，免费没有人来呢。现在好多补习班一家一家开，付很多钱，好多人去啊。但是我们家的是免费的，没有人来啊。那时候我们是同工在讨论到底怎么回事啊。当中就有一个同工讲说，那这样好了，我们收1000块报名费看看，是不是因为人家说免费，觉得啊，反正免费嘛，啊，应该也不怎么样这样子。当他们缴钱的时候，心里会痛嘛，对不对？我一定缴钱，我一定要来。哇，当我们开始收报名费的时候，我们因为这些钱哈。我们都拿来放在那个教材费里面了，那个老师教课的时候讲义啊，什么要用的教材都用在那些地方。当我们一讲说要收报名费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咖啡馆爆满，好多人哦，好特别，对不对？还要不用钱，没有人来，要钱才要。哇，之后我们咖啡馆。越来越多学生了，你知道我们所收到的这些费用，咖啡馆的收入，即便我们饮料、咖啡免费上课，当然报名费，你知道我们这些收入用在哪里吗？我们把这些收入奉献给这些在海外做宣教工作的我们青年使命团，我们台湾拆派出去的宣教士，我们透过这个咖啡馆来支持他们在海外的事工。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工作，刚开始很多人都不看好，特别是那些不认识主的人，那些商家说你们一定倒闭的啦，开不了的。但是神很信实，即便饮料、咖啡免费，即便我们的收入都是用在神的国度里面，但是神很信实啊。刚刚那个我们弟兄带我们唱，神是信实的，对不对？神的信实极其广大。神永不改变了。当神告诉我们说要开这个咖啡馆，青年使命团没有钱的嘞，我们没有一个人是领薪水的。你说要租个房子，哇，钱哪里来？你说要开个咖啡馆，那些设备哪里来？冰箱、饮料什么哪里来？但是很奇妙，这个同工啊。他已经离开台湾了，他是荷兰人。神给他一个意向，就是要开这咖啡馆。那为什么他要开咖啡馆？ 好，原因是因为他在荷兰的时候，他是在咖啡馆信主的，人家跟他传福音，所以他有这样的意象，哇，咖啡馆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好，如果在淡水地区有一个咖啡馆的话，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传福音，一定会很多人信主，所以神给他这样的意象，于是他开始了咖啡馆。1996年的时候，他是神给他意象说要开，他就跨出那一步，信心的那一步啊，去英专路那边租了那个房子，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房子，没有换过，租金定金压下去没了，什么都没有，桌子椅子冰箱什么都没有，空的。但是很奇妙的，隔天第二天有人打电话给他，哎，他从来没有不认识这个人，是一位女士，从来没见过面，也不知道说他要开咖啡馆，他是一个荷兰人啊。那个女士就打电话给他说，哎，你要不要来我店里看一看，他说你店里在哪里，就是在淡水的附近，原来以前那个地方是一个 disco 舞厅哈，舞厅，你想想看，舞厅里面有什么，什么都有，对不对？桌子椅子冰箱什么都有，冷气什么都有，哇，他就去了。他去的时候连主人也不在啊，那个主人也不在，钥匙也没有锁，他就进去了看一看，哇，全部通通搬回来，咖啡馆没有冷气哦，那边拆下来，因为太大了，那个冷气太大，他就找那我们那童工很厉害，他就找那个水电来了，那个修冷气的，他就带他们去拆冷气，说拆到我咖啡馆，那个老板说太大了没办法装，他说我卖给你，你给我装我要的，他们就谈交易了，所以我们咖啡馆都有冷气。很奇妙的，神透过那个不认识神的那非基督徒来供应这些咖啡馆一切的需要，桌子椅子冰箱冷气，那时候我们就开始这个咖啡馆，直到现在快20年了。你知道这个咖啡馆里面很多人信主，甚至我们在这个咖啡馆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人信主，我们鼓励他们啊去到当地的教会，因为淡水附近有很多的教会。那我们机构没有在牧养的，没有在办教会啊。那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去到教会，我们的同工带他们去上教会啊。可是他们去了之后都不再去了，他们不想去教会啊，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很无聊，要不然就教会觉得很严肃，他们不习惯。最后我们的领袖啊，就我们就跟那个淡水的那些牧者们哈，在那个联祷会里面去开会，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让这些牧者知道，我们鼓励他们去到你们教会都没有人去，那我们就提出来说，好不好，我们来牧养这一群人，我们自己来牧养。淡水的牧者就同意我们哈，让我们去牧养在咖啡馆信主的这些人。之后我们开始有磐石教会出来，是因为这个咖啡馆。你知道这磐石教会里面出来很多，哎，出去已经全时间成为宣教士的，成为传道人的，在教会成为牧师的，是因为这个咖啡馆。神透过这样的一个事工，把人带到这个地方来，让他们认识福音。刚刚在影片里面你也看到我们不同的事工，有冲浪的，对不对？有喜欢冲浪的吗？在这里年轻人。哦，有哈，哦，要不要来淡水了？来去冲浪哈，去冲浪。我们那些人去冲浪去传福音啊，他们透过冲浪来结交朋友，让他们认识福音。甚至我们的同工啊，外国人，他是韩裔美国人，他是负责我们那个事工的，他来基隆去接触那些冲浪者，而且跟他们分享福音。之后当中就有人要结婚呐，就请他来当去证婚哈。哦，在证婚之前，他们就告诉他们说，神对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把神的真理带给那些冲浪者，让他们知道说，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啊，我们是跟这位神建立一个个人亲密的关系。所以我们在淡水有不同各式各样的事工，最终的目的就是来接触这些世上灵魂，但是我们有其他的装备训练， 我们还有那个弱势妇女的事工啊。如果你知道淡水的状况的话，啊，它是一个海港的早期，所以那边有很多的特种行业的，现在还是有，还是有。所以我们同工会去接触那些啊，从事特种行业的那些妇女啊，去到那边啊，那个爹爹妈嘛，哈，这样他也叫爹爹妈，或是那个妓院，那个去敲门，跟那些人，跟那些女生聊天呢，啊，有时候都要冒生命危险了，啊，因为有保镖啊，对不对？你干嘛啊，哦？很凶的。但是因为他们这样中心位置摆上，有两个女生哈，哦，离开那些特种场所，然后现在啊帮助他们啊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然后找帮助他们就业这样子。他现在在教会啊，也非常忠心的在教会，所以在淡水，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来接触这些世上的灵魂。那接下来我们桃园哈，桃园分会啊，我们现在使命团除了在台北淡水之外，我们还有桃园的团队啊，桃园事工。那我们桃园的同工都非常特别哈，长得都非常高壮哈，他们都是来自太平洋岛屿的国家哈。有听过萨摩亚吗？萨摩亚这个国家有哈。有没有听过东加王国？有哈。那我再考你一个，有没有听过万纳度这个国家？有哈。哇，好厉害哦！他们这个团队都是岛屿的哈，他们参与在他们跟根生团契一起哈，配搭到监狱里面服侍啊，带领那些受刑人啊信主。然后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工，叫做极限运动事工啊。好，如果你有看过盖房子的话，那些钢筋都很粗，对不对？你想要用手把它折断哈，不可能啊，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个团队可以啊，他们可以把那钢筋给它熬起来的。啊，甚至他们，你看那些小孩子在钢筋上面，然后他们把它撑起来，他们做很多不同的极限运动。有没有看过那个热水袋，那个放热水的那个皮袋那种袋子？啊，很厚，对不对？我们这些团队就是有办法把它当气球吹啊，吹得很大，然后爆这样子。哦，啊，你回家吹看看。哦，他们还做那个啊，大家家里都有平底锅，对不对？你平底锅来干嘛？炒菜煎蛋，对不对？哎，这个团队不是啊，这个团队来干嘛？把它折下来，好像卷那个纸一样啊，那个力量很大。好，哦，他们要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年轻人传福音啊，用这样不同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人，他们会问你力气怎么那么大？哇，你怎么把那个钢筋给折断啊，把平底锅还把它折啊，把那么厚的那个热水袋把气像气球的把它吹破。哇，这怎么可能啊？他们就有机会跟他分享福音啊。他说神是我的力量。哇，这位神是怎么样多伟大，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吸引年轻人跟他们传福音。好，我们有一个事工叫极限事工啊，如果你的 muscle 不够的，可以来加入这个团队啊。好，可以让你练一练一下哈，还是那个电话簿，那个黄色那种黄叶的电话簿，有没有？都很厚，对不对？很厚哈，中华电信出的嘛，很厚啊。他们是中间这样撕两半的，啊，你撕十张就撕不起来，对不对？这么厚，一下子把它撕两半了，啊，真的是厉害哈。那这个是我们桃园的团队，那他们也有啊舞蹈啊，岛屿的，对不对？东加的太平洋舞，哎，他们也会跳原住民的舞蹈。我们跳阿美族啊、泰雅族的，他们都有练了，他们都有去到那个原住民的部落，啊，去服侍，啊，去帮助，特别是在那个桃园上巴林啊，或新竹尖石乡，啊，五峰乡，啊，有时候他们会去帮助这些弱小的教会，啊，他们要盖教会或是牧师馆，啊，牧师没有地方住，他们也会去帮助，啊，去做非常出众的工作了，然后也去到去帮原住民部落，啊，去帮助他们去种田。啊，去抬哈，他们那力气很大啊，可以啊，他们很愿意服侍啊，他们也透过舞蹈的方式哈，啊，去传福音，来把这个信息啊带给啊台湾人啊，就是我们桃园团队 那我们台中哈，我们也有一个团队在那里哈，台中。那台中这团队是两年前才成立的，啊，这个团队也是有门徒训练学校。那未来他们会发展那个艺术治疗学校哈，啊，这个就是他们在过去哈，就是透过艺术治疗啊，就是透过画画哈来做一些艺术治疗。因为这个负责的这个同工哈，这位姐妹。啊，他是非常资深的一个艺术治疗者啊。因为如果你注意到他的话，他在那个好像是在好消息频道也被访问过哈、啊。他是我们台中的基地的负责人哈、啊。那高雄哈、啊，我们也有一个分会在那里。那我们高雄他们主要的事工是专门就是发送那个圣经，还有耶稣传这些。这个同工哈、啊，他们是先生是瑞士的，太太是挪威来的，啊，全家好像六个小孩，哈、啊，他们就是一个团队哈、啊，在那边服侍，一待就待了20年。你要知道，南部都是讲台语的，神给他们意象就是要把神的话语带到南部，带到那些部落啊，带到那些乡村。要乡下的地方啊，他们就是去发送圣经啊，去放耶稣传。有一次他们在那个庙里啊，庙会的时候啊，他们在那边庙前面布道，哇，很厉害，对不对？还在庙里，庙还给你开放空间给你布道，还讲福音讲耶稣嘞，哦，这个团队很厉害。然后布道完毕的时候，那个里长还过来特别谢谢他们。里长说：“哇，你们好厉害！每次庙会有活动的时候，来看的只有五六只而已，但是你们一来的时候破百，哇，厉害！神透过这个团队啊，人吸引过来，来听闻福音，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吸引。问题是，你愿不愿意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这是我们高雄的分会。”啊，还有一个台东，台东也是我们去年底，哈、的团队过去，啊，去那边开拓。他们现在台东那边有一个咖啡馆，就像我们淡水的咖啡馆，啊，也透过这样一个福音事工，哈、能够来吸引年轻人，啊，将福音啊带给他们，啊，因为现在很多人想要学英文，啊，透过英文的方式交流的方式。交朋友的方式，把福音带给这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好，这是我们在台东的部分。好，那这个是台湾地图。好，那未来两年我们会在宜兰还有彰化，会有我们的团队会长期留在那里做开拓的工作。台湾有17个县市，那我的意向，我希望在未来10年里面，我希望我们。台湾青年使命团在17个县市里面都有我们全世界的同工留在那里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用不同的方式向台湾人传福音。也请你们为我们施工祷告，求神能够来兴起更多的人来参与这样的一个宣教工行列宣教工作里面，因为我们看到台湾信主的人数真的太少。我们希望能够看到台湾在每一个县市里面都有人愿意委身在那里去接触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啊。两年之后我们会团队在彰化，彰化那边是沿海，那边是很多人说那个福音很难去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相信当神呼召我们去的时候，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我们的，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拦阻神要做的工作的。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顺服神的带领与呼召。这些人尤其都是去开拓，都是我们的同工啊，都是海外来的宣教士，他们留在台湾已经有了待了10年20年，他们愿意离开淡水，他们要去到别的地方去了，去开拓。甚至我们台湾的同工也是一样，也到不同的地方去了，不只是留在台湾，甚至到海外做宣教工作。在未来的10年里面， 我们要看到台湾的每一个县市都有人能够去到那个地方为神得着世上的灵魂。最后我们看看这些人物，信心的伟人。好，第一个亚伯拉罕。好，亚伯拉罕的工作是什么？他的职业是什么？牧羊人啊，对不对？亚伯拉罕是牧羊人啊。约瑟工作是什么？宰相。摩西也是牧羊人，也是以色列的领袖。撒母耳是先知，大卫是牧羊人，也是君王。我想在座我们从事的都是不同的职业，不同的行业，不管你是在哪一个职场，我们看看这些信息的文，我只是提出来五个而已啦，哦，除了看一看好像是撒母耳好像是全时间传道了，对不对？先知嘛，做神的工作，好像其他人都是做一般人的工作啊。但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的，无论你是在教会做全时间的同工，全时间服侍神，还是你在职场，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福音的出口，我们都是神通过我们要去做去传递神要我们去传递的信息。无论你是在教会，你在职场，你就是一个福音的出口，只要透过你去影响你周遭的环境。你如何带出你的影响力来？第一个，那敬畏神。我们看到刚刚那五个信心的伟人，他们都是敬畏神的人啊。亚伯拉罕，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圣经上说他是信心之父啊。神呼召他的时候，希伯来说告诉门说，他要去哪里，他都不知道，他就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我相信神也在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但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这是从神来的吗？这是上帝的声音吗？我们不敢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可是亚伯拉罕当初愿意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神一步一步的带领他。同样的，当你愿意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的时候，神也会一步一步的带领你，显明他的旨意，显明他的心意。第二个，我们必须要谦卑顺服。你有没有成为一个谦卑顺服的人呢？当神呼召你去做一个服事的时候，去承接一个事工的时候，或者是你在职场，神呼召你跟你的同事传福音的时候，你愿不愿意成为一个顺服的人，一个谦卑的人？是的，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吧，我愿意。神要我们成为具有影响力的。第三个，忠心服事神，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岗位，让我们忠心为主摆上，让我们忠心服侍这位神。刚刚我们看到第一支影片，神创造宣教师，神在呼召我们去到人们不愿意去的地方，去到需要的地方，不管是学校、医院，你所在的位置、所在的职场，你所看到外面的街民跟你肤色长得不一样的，或是那些外籍劳工外配，神要我们去接触他。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影片。想说这个浪已经够大了，哇，这个浪非常大，但是我要告诉你，后面还有一个浪，比前面的浪还要大。你会说这个浪已经够大了，我告诉你，后面还有更大的浪要来。 神叫我们继续往前，不要停止，继续往前冲。一波一波的浪比前面的还要更大，神在兴起更大的浪潮。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地面，像水一样充满洋海。神在兴起一波浪潮，这个浪潮比过去的还要大，甚至可能比现今的还要大，未来会有更大一波一波的浪潮。但是我们身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不要停止，我们要站在这个浪潮里面啊，继续往前走，继续往前冲啊，直到见主的面。世界上有很多未得之民，很多人还不认识福音的，神在呼召我们，神呼召我们去到这些需要的地方。我要告诉你，宣教士不是一定你要出国，你要去到很落后的地方啊，你才叫宣教士。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呼召都不一样，神呼召我们，把我们放在的位置都不一样啊。有人呼召被呼召成为医生啊，有人被呼召成为全职间传道人啊，也不是所有的人被呼召成为宣教士啊。神呼召你当医生、当教师、成为家庭主妇、当学生，这是神对你的呼召。宣教士不是要你一定要去到这些落后的国家，离开这个地方你才叫宣教士。我要告诉你，当你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这个聚会结束的时候，当你出去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你就是一位宣教士。阿门吗？因为你在传扬福音，因为神对我们跟呼召不一样。但是我相信神呼召我们都要成为一个宣教士，为了传福音。你只要出去传福音，你就是一位宣教士。我在这里有一些关于我们青年使命团的门徒训练学校的课程如果你有兴趣，你可以来找我，我等一下给你也介绍我们就是什么时候开课这样子。那我这里有两本书这是我们青年使命团出的书，你在以琳书房买得到有间金钱管理的书那另外一本就是我们青年使命团罗伦肯尼汉写的书，主真是你吗？以琳书房你也买得到这个就讲到我们青年使命团的历史，我们创办人写的书，里面讲到他怎么样倾听神的声音，神怎么样对他说话，他怎么样得到异象而开始了青年使命团。最后有两个问题因为是你们团契的会长特别要求说一定要有两个题目可以让你们讨论这样子，但是我觉得是很好我想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好的 process 就是说你听了你看了神到底对你说了什么样的话，那神把你摆在现今的这样的一个位分，你有这样的一个恩赐，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你怎么样带出影响力，你怎么样在你的恩赐里面为神所用，将这个福音带给这些不认识耶稣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为你们祷告，然后我把时间交给我们负责的同工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您，谢谢您给我们这段时间来领受，来看到神你在台湾所要做的事情。主，我也祷告，也愿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愿意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不论你对我们说什么，我们愿意说是的，主，我在这里，请你差遣我。主，愿你真的是帮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抓住神今天对他们所说的话语，让他们鼓起勇气跨出那信心的那一步，愿意顺服上帝的旨意，上帝的带领。愿你继续来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上帝祝福你们。